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美国歌手泰勒斯曾经说，我们一路走来是被直觉、渴望、恐惧、伤痕跟梦想所引导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理性的做决定，却往往没有发现推动我们向前的可能大部分是内心的渴望、过去留下的伤痕，或者是深深藏在心中的恐惧。其中当有恐惧来推动我们的时候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今天要和您透过一部电影，借着故事中的主角他的经历跟反应，挖掘恐惧背后的样貌。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。我们最近挖掘的是1995年上映，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，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的《玩具总动员》。故事说到，在恐龙加油站里，胡迪看到自己没有坐上安迪家的车子，安迪竟然也没有发现，就这样跟着家人扬长而去，于是把这一切怪罪给巴斯光年。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出现，如果不是因为他跟过来跟自己打架，自己就不会被安迪遗落了。巴斯觉得胡迪不可理喻，就想要和他分开，各走各的路。这时胡迪看到了一台比萨星球的车子，这是跟安迪重逢的大好机会。因为胡迪知道安迪一家要前往吃饭的地方就是比萨星球。兴奋之余，胡迪却想到如果身边没有巴斯，他可没有脸回去。面对巴斯头也不回地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，胡迪心生一计，他用巴斯听得懂的话诱使巴斯回头。胡迪说他发现了一艘太空船，这的确引起了巴斯的注意。胡迪继续说，这个太空运输机送完货物之后就会回到原来的太空站，并且等到他们到了太空站之后，胡迪就会想办法送巴斯回到星际总部。挺有道理的，巴斯就跟着胡迪上了这台车子。如胡迪所推测，车子来到了比萨星球，他们也顺利潜入了这个太空站。这其实是一家以太空星际为主题的餐厅，里头设计成有任务指挥中心、太空主题的游戏区，非常符合巴斯光年的世界观。现在巴斯说他要去找到第十二区的太空船，胡迪则是发现了安迪一家了，赶忙想要把巴斯带回到安迪身边。可是比萨星球有太多让巴斯感到惊奇的地方了，巴斯马上就发现了一艘巨大的太空船，实际上这是一台夹娃娃机。于是巴斯爬进了这台夹娃娃机里面，里面是一群外星人玩具三眼仔。胡迪见状也赶忙爬了进去。不巧的是，阿薛也来到比萨星球了。阿薛是住在安迪家隔壁的男孩，玩具们非常害怕阿薛。这个可以从不久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得知，在安迪的房间里， 安迪的玩具们听到了窗外传来了男孩的大笑，这笑声让玩具们听了不寒而栗，正是阿薛的笑声。为什么大伙儿对阿薛那么感冒？原来是阿薛会破坏玩具，肢解玩具，一点也不在意玩具变得如何。当时阿薛在自家院子里把炸弹绑在了玩具战斗兵卡尔的身上，折磨玩具是阿薛的最爱，因为他觉得这样很好玩。结果阿薛真的点燃炸药把战斗兵炸飞了，让玩具们留下了深刻的恐怖印象，也知道绝对不要靠近阿薛。然而阿薛此刻来到了比萨星球，并且要玩这台夹娃娃机。他顺利夹了一只三眼仔之后，看到了藏在当中的巴斯光年，特别兴奋。狐狸原本想要把巴斯拉出机器，可是三眼仔认为被爪子选中是极为荣耀的事。这下可好，阿薛不仅夹到了巴斯光年，连狐狸也一并带走了。在这一段里，我们可以特别挖掘狐狸面对巴斯的反应以及他的行动。狐狸把一切的不顺心、事情发展至此的局面都完全怪罪给巴斯光年，为什么呢？或许我们换一个问题来挖掘，狐狸最在意的是什么？他在意自己在安迪生命中的位置。过去他是安迪最喜欢的玩具，是安迪睡觉的时候会抱着的牛仔玩具，是其他玩具眼中的领袖。多年来狐狸已经习惯这一切了，他习惯自己是最重要的，习惯大家听他的话，也习惯安迪对他的喜爱。直到巴斯光年的出现，一个陌生的玩具，一个看起来比自己更新、更酷、更受欢迎的玩具。巴斯光年有会弹出的翅膀，有镭射灯，有各种按钮，甚至还有一句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：飞向宇宙，浩瀚无垠。很快的，其他玩具都被巴斯吸引，连主人安迪也对他爱不释手。于是狐狸里面的不安被挑动，他害怕的或许不是巴斯，也不是巴斯对他做了什么，而是巴斯的出现让狐狸开始怀疑自己。如果安迪不再需要我了怎么办？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是最重要的怎么办？如果我被取代了怎么办？而这种害怕慢慢变成了嫉妒，嫉妒又变成了愤怒，最后愤怒使得狐狸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在巴斯身上了。这样的想法跟行动我们是不是也感到很熟悉呢？也许在人生里的确有人伤害过我们，的确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，的确也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遭遇。但是另一个问题是，我们会不会因为不愿意面对自己，所以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推到别人的身上呢？狐狸最大的问题，正是他一直看着巴斯，却没有看到他自己。他看见巴斯抢走了安迪的注意力，却没有看到自己里面的嫉妒。他看见巴斯让自己失去了原来的位置，却没有看到自己对于地位的执着。他看见巴斯相信自己真的是太空奇景，觉得巴斯活在幻想里，却没有发现自己同样活在另外一种幻想中。他以为只要把巴斯除掉，只要重新回到安迪身边，一切都可以恢复原状。所以在加油站里，狐狸对巴斯生气，可是我们又看到当他看到比萨星球的车子，马上改变了态度，因为他发现巴斯还有利用价值。这就很值得我们省思了。狐狸不是突然变得关心巴斯，也不是因为他终于想通了要和巴斯有好的关系，他把巴斯叫回来是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一个人回去，恐怕很难向其他玩具解释。如果能够把巴斯一起带回去，至少自己的问题好像可以比较容易被掩盖过去。于是他开始说巴斯想要听的话。他知道巴斯相信太空任务，就对巴斯说有一艘太空船。他知道巴斯想要回到太空站，就告诉他这台太空运输机会带他回去。狐狸很聪明，他知道怎么样说服巴斯，但问题是他的聪明没有用在诚实上，而是用在操控上。他并不是真的关心巴斯，他只是想要利用巴斯而已。 这也是凸显了人性当中很真实的一面。有时候我们接近一个人，真的是因为关心他吗？还是因为这个人能够帮助我们？有时候我们说好听的话，真的是因为欣赏对方吗？还是希望从对方身上得到一些东西？有时候我们维持一段关系，是因为珍惜这个人吗？还是只是因为只要这段关系还存在，就对我们有好处呢？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虚假的，而是我们需要承认，人很容易把别人当成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。当对方能够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靠近他；当对方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他了。当对方能够让我们得到好处，我们就称赞他；当对方妨碍我们的利益，我们可能就开始讨厌他。胡迪就是这样，他之前想尽办法想要摆脱巴斯，甚至因为嫉妒而做出了错误的行动，可是现在他需要巴斯了，所以他又把巴斯叫回来。这个不是爱，这个是自我中心。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胡迪并没有面对自己内心的问题，他只是换了个方法，希望能够赶快解决眼前的困境。之前他以为只要巴斯消失了，问题就解决了，现在他以为只要能够回到安迪身边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可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？没有，胡迪反而带着巴斯又陷入了另外一个险境。我们以为只要环境改变了，人生就会变好，可是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内心。有些人换了工作还是不快乐，因为带着原本的嫉妒心和比较进入了下一份工作。有些人离开了一段关系，却又在另外一段关系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有些人以为只要我得到更多就可以满足了，可是得到之后又开始害怕失去。有些人认为只要那个讨厌的人离开我就会快乐，可是那个人真的离开了，心中的愤怒却还在。外面的巴斯或许可以离开，但我们里面的胡迪却仍旧需要面对。在旧约圣经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这节经文并不是要我们绝望地说，既然人心那么坏，那就没救了。相反的，他是希望我们承认一件事，你我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好，那么的了解自己。真正的改变，往往就是承认这个问题开始，不是一直说都是他害我的，而是愿意停下来询问，我的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不是一直说只要对方改变我就会好起来，而是愿意承认我自己才是需要被改变的。当然，这样的承认并不容易，因为看到自己的问题比指出别人的问题更加痛苦。我们会发现，原来自己也很自私，原来在所谓的善意里也掺杂着利益，原来我们所说的爱，有的时候只是希望别人按照我们的期待来满足我们。可是，只有愿意面对真相，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。让静宁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《生命》和第四张专辑《如鹰展翅上腾》当中的《从破碎到自由》。
我渴望更多的找你，地心再次满意，我渴望更多经历你，除去软弱重新站立，今天我要遇见你，我的生是面对自己。
这里是人有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星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电影星球》，我是许金明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《生命》和第四张专辑《如鹰展翅上腾》当中的《从破碎到自由》。我们今天在《电影星球》为您挖掘的是199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《玩具总动员》。故事说道，胡迪和巴斯意外成为了阿薛玩夹娃娃机的战利品，巴斯还在状况外，胡迪却非常的害怕，因为他知道只要进了阿薛家，一辈子都别想出来了。阿薛一进门，宠物狗阿德就冲了上来，阿薛见状就把不久前夹娃娃迎来的三眼仔给阿德当做玩具，想当然而不会太过温柔了。阿薛还有一个妹妹叫做汉娜，喜欢玩洋娃娃，但是阿薛喜欢欺负妹妹，例如抢过她的娃娃，说她的洋娃娃病了，要马上帮她动手术，其实就是把玩具分解再组装。阿薛自己想了一个角色扮演的情境，他是一位外科手术医生，要做脑袋移植手术，然后他就擅自把洋娃娃的头换成了翼龙玩具的头，再还给妹妹汉娜。不论是阿德乱咬玩具，或者是阿薛把洋娃娃换头，都让胡迪吓到发抖。趁着阿薛离开房间，胡迪只想要赶快离开。阿薛的房间充满昏暗，胡迪找不到出路。他还发现房间里还有其他玩具，是阿薛拆来拆去又组装其他物件的结果。例如少了一只眼睛，头发几乎被拔光的玩具婴儿，只剩一颗头装在机器八爪上面。芭比娃娃只剩下下半身，腿上面装着吊车的吊把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玩具到了阿薛手中，都会被改造成各式各样冲突怪异的组合。此时这些玩具们都跑了出来，把胡迪吓得半死，连滚带爬地跳上巴斯的头。巴斯也感到讶异，怎么阿薛每一个玩具都长这样。巴斯判断这些玩具会自相残杀，赶忙退回到阿薛的包包里，呼叫总部请求支援，但没有回应。胡迪则是心想，他们今晚会是一个不眠之夜了。挖掘到这里，我们看到胡迪的计划似乎失败了。虽然顺利地拐骗巴斯跟着他走，来到了比萨星球，也看到了安迪一家，但最后却阴错阳差地来到了最不想要去的阿薛家里。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，以为只要用自己的方法就可以控制事情的发展，但是当我们自私地算计，自以为聪明地安排，到最后才发现事情并不会照着我们的剧本走。人的聪明可以暂时安排一些事，却没有办法真正掌控人生。人可以欺骗别人，甚至欺骗自己，但终究不能够逃避内心真正的问题。胡迪以为自己正在掌握局面，没有想到最后连他自己也被阿薛从夹娃娃机里夹了出去。身处在如此危难的时刻，丑陋的本性也就显露无疑了。我们看到在阿薛家里的胡迪，心中的恐惧不断驱使他想要逃离，也让他看到什么都怕，把除了自己以外的玩具都视为敌人，但是又下意识的想要巴斯光年保护他。从胡迪在阿薛家中的反应可以看到，人在顺利的时候未必看得出自己的内心，但是当危机来到，许多平常隐藏起来的东西就会一一浮现出来。而当一个人被恐惧掌控的时候，他所看出去的视野也会开始改变以及扭曲。看到一群被阿薛拆解又重新组装的玩具们，胡迪根本没有想到要理解他们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危险。可是这些玩具们真的如此危险吗？至少故事进行到这里，我们完全没有看到这些玩具们有想要攻击胡迪或者是巴斯的举动。放到我们的人生，有很多时候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可怕，但是恐惧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写剧本了。恐惧不一定会先改变环境，但它会先改变我们看待环境的方式。所以胡迪看到那些玩具根本没有打算和他们说话或者是了解他们，他只看到他们怪异的外表就认定他们非常危险，因为胡迪的心里已经被恐惧所占满了。 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很多时候我们所害怕的事情根本还没有发生，我们却已经被恐惧折磨得精疲力尽。明天还没有来，我们已经开始担心，事情还没有发生，我们已经在心里演练最糟糕的结果。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知道前面有危险，只是因为不知道，所以感到害怕。胡迪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他不知道怎么样逃出去，他不知道阿薛什么时候回来，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拆掉，他更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回到安迪身边。于是在这些未知当中，他的恐惧不断的扩大。但是当我们看到胡迪吓得连滚带爬，最后跳到巴斯光年头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讽刺的画面。一直想要摆脱巴斯的胡迪，现在却下意识地躲到了巴斯的后方。这个之前觉得巴斯是麻烦的胡迪，现在却希望巴斯能够保护自己。这个曾经嘲笑巴斯、欺骗巴斯的胡迪，遇到危险害怕的时候，却本能地靠近了巴斯。这是不是也凸显了我们在害怕恐惧的时候常有的反应，就是赶快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。但问题是，巴斯光年真的能够保护胡迪吗？从这个时候的景况来看，恐怕不是，因为巴斯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。巴斯看到那些奇怪的玩具，仍然用自己的方式理解，认为他们是在互相残杀。他赶快退到包包里，呼叫总部请求支援，可是没有任何的回应。巴斯想要依靠星际总部，没有得到回应。胡迪想要依靠巴斯，可是巴斯自己也需要被帮助。这个画面非常值得我们思想。我们常常想要抓住一些东西，让自己不要害怕。可是你会发现，所抓住的可能同样也是有限的。是的，人与人之间可以成为彼此的帮助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另一个人生命最终的拯救者，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。我们可以陪伴朋友，但不可能永远陪在他身边。我们可以安慰、支持、鼓励家人，但不可能替他承担所有的痛苦。我们可以提供建议，但是不能够替另外一个人活他的人生。所以，我们需要一位永远可以依靠的对象。在基督信仰里，答案就是耶稣。诗人大卫曾经说，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，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倚靠神必不惧怕。大卫的祷告告诉我们，即便我们会害怕，即便我们也会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依靠。信靠上帝并不是代表我们从此不会遇到阿薛家的黑暗房间，而是在那个我们找不到出口的时候，可以知道自己并非孤单一人。也许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你，你的人生也正好有一个像阿薛的房间这样的地方。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，你很想要离开现在的处境，却不知道出口在哪。你看到周围的一切，觉得都可能伤害自己，你很害怕，所以你想要抓住一个人、一份工作、一笔存款，或者某个认为可靠的东西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来到上帝的面前吧，来倚靠他吧，倚靠耶稣，就算经历风雨也不必惧怕，因为每一次的经历都会使你更加体会他的慈爱跟怜悯，他的信实与恩惠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《生命河》第八张专辑，是 Kanach 荣耀同在当中的《来到宝座前》。
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宝座前，不离去，享受在你爱中得着自由的应许，无论是在晴天或是经历风雨，靠着我主，爱我的主，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。来到你宝座前，见你的面是何等恩典，你的怜悯和慈爱让我一无所缺。来到你
这里是轮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，一同起航。